好，就开始今天的直播了。我这边谢大天啊，情况不是很好，所以现在呢 DC 城里头已经宵禁，然后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白天宵禁，城里头是要等于戒严了，包括城里很多名牌店奢侈品店，苹果啊，这城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当时库克亲自来剪彩的苹果店啊，当时是啊作为 DC 的旗舰苹果店装修而成的，建筑物本身也是一些著名的历史古建筑，苹果砸了很多钱啊，嘎叽，昨天晚上就被抢了，包括 GUCCI LV 啊，现在啊都成了重点抢劫地点。昨天晚上是 DC 是先抢了市里头啊，城区里头的 downtown 那边的这些地方，然后呢后半夜又去抢了 Georgetown。 这个 Georgetown 原来也跟大家讲过，是 DC 周边的很著名的旅游的老城，那边的名牌店也很多。 DC 这边的名牌店一般就集中在 Georgetown 和 DC 的市中心，就这么两个地方，然后他们先抢了市中心，后半夜又去抢了 Georgetown。 所以今天刚刚这个一个小时之前，DC 的市长宣布说今天晚上 DC 注意这个宵禁 curfew， 就是今天晚上戒严了啊。国民自卫队啊，国民自卫队其实相当于美国军队的预备役啊，他不算是真正的预备役，是在役的军人，但是他一般是归各地方地区指挥，但是关系还是属于武装部队。他们现在国民自卫队已经派到了城里，就跟美国其他地方一样啊。那么 DC 这边基本上是每次有重大的国际会议，国际一些很多大领导出席的时候，国民自卫队会来，但是这两天因为城里现在的情况非常的危急，所以他们又把自卫队带过来了。美国这边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情况，那咱们就继续聊一聊跟最近的情况有点关系的肤色种族。其实之前我给大家讲北非西班牙的时候稍微涉及了一些种族的概念，其实种族啊，包括以前这些地理书上都讲啊，非洲啊，以撒哈拉为界，北边是白人，南边是黑人。其实上，对于美国从文化意义上的种族和从一个生理学上的种族啊，是完全是两个东西啊。就比如说，我们认为凡是长得这高鼻梁、深眼窝，具有白人这种种族的面貌的，他们都是白人。但是呢，然后对一个美国人说北非的人是白人，他们肯定不干。其实按照19世纪后半叶的这种种族人种学啊，就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一种伪科学的说法，最高级的人种是日耳曼人种啊，什么盎格鲁撒克森人，然后英国这边，然后呢是德国这边日耳曼人，然后包括北欧是日耳曼人，法国人被这些英美语系包括这德国这边的人种学家就当做了一个杂种，因为他们认为法国是法兰克人。之前给大家讲过，法兰西这个名字是来自于法兰克啊，法兰克最早是在德国，现在德国莱茵河以东地区生活的日耳曼部落，说这些法兰克人去了高卢啊，罗马的新省高卢，与当地的拉丁人杂交啊，所以劣化了。他们就是按照这种想法说法国人劣化了，就是因为他们劣化了，所以19世纪后半叶这法国的能力啊，全世界影响力就比不上啊英国和德国。那么除了法国之外，还有啊英国周边包括他本土讲凯尔特语的这些凯尔特人，包括苏格兰有一部分，然后威尔士有一部分，是英国的最西南角康涅什 Cornish 这个地方也有一小部分，还有就爱尔兰。所谓的日耳曼中心种族主义观点人认为这些地方也都是二等公民二等人，再差的就是所谓的南欧西班牙意大利啊，比如说巴尔干半岛的那些不同的种族啊。对于这些持种族中心论的观点来说，他们还专门有一套的理论，像日耳曼人最高级的人应该是头颅应该长什么样，然后这个眼睛到鼻子的距离是多少，下巴到嘴鼻子的距离是多少啊？他们有一个标准，说必须要按照标准才是纯种的，真正的这些种族主义者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白人。这个理论19世纪后半叶盛行一时，特别是在美国德国英国这些文化圈非常流行，当然后来是德国在这一方面已经走火入魔了，而这时候这种种族人种学就逐渐的演化成了 极端的这个种族主义，但其实这个观点在英国啊，包括在这个美国也是非常流行。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美国是在19世纪后半叶啊出现了种族隔离啊制度。所以仅仅从种族来看，一般认为的白人，现在这个白人的范围已经扩大了，在以前所谓的白人其实主要就是指的英美系讲日耳曼语的这些白人，然后下面是这些凯尔特语系、海岛凯尔特语系、拉丁语系这些人，至于这北非什么中东这些地区，那根本跟白人没有关系啊，更不用说东方人、中国人、日本人啊、朝鲜人，当时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观点。而且当时正好19世纪后半叶呢，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英国得到了共识，进化论得到共识之后很快的就演化成了一种比较畸形的理论，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不仅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把这个人种和这个社会的进步混到了一块，所以造成一个结果，发达地区包括美国的当时的白人认为其他地方亚非拉地区都是属于劣等人种。一方面呢，是他们为了给自己在当地进行殖民统治找借口啊；另一方面呢，也要为自己心里的这种心理优势找到了这么一个理论依据，其实都是自己编出来的伪科学。除了这个人种学之外，还有所谓的新教伦理，最著名的一个除了人种就是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说新教啊，说是信基督教新教的这些国家，包括德国、包括英国啊、包括北欧地区，人们干活啊都以工作努力啊作为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所以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信天主教地区要好啊，就是当时马克思韦伯这个德国的社会学家他说的话。这其实跟19世纪后半叶的这种种族人种学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完全没有任何根据，他看见两个现象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或者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种，就认为这两个现象之间有因果关系，从这一点来逆推，想办法找各种根据来说明 A 导致了 B。 这种情况呢，要在现在的这学理科做实验的话，肯定要被导师给骂死，不能这么做，只能顶多就说他们有相关性，有没有相关性还不一定，有可能他们是同时是两者诞生的。特别像马克思韦伯他说的新教伦理这个东西，在德国当代的德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伪科学伪理论。为什么呢？像德国现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哪？是慕尼黑啊，南德那一带啊，巴伐利亚工业最好，比如说像奔驰啊，就是在巴伐利亚，包括了拜耳制药都是在巴伐利亚南德，而南德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都是很重要的天主教地区啊。巴伐利亚从历史上都是最坚定的天主教地区，最早是个公爵，然后是选帝侯，然后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的这一部分地区，虽然也属于大的德国，但它是天主教，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例啊。反而是这个北边，现在来说北边的经济没有原来好了，所以这些观点啊，只是通过一些肤浅的观测啊，把本来一些可能没有因果关系的一些事情啊给等同起来。那这些情况在19世纪后半叶对于西方的殖民者来说，成了他们用来统治啊亚非拉地区，甚至在欧洲内部搞所谓等级制度，带来了非常便利的这种理论基础。所谓种族主义这些观点，现在底层这些白人特别相信，而上层的很多人说不信，但有些人还是经常会时不时的说出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19世纪的伪科学。而真正的人种是怎么来的？首先得讲讲人类的起源。目前的分子生物学、分子人类生物学的基本上的依据是来自于人体内啊外染色体和这个线粒体染色体，它其中一些不具有编码意义的很多区域内的变异程度、变异的频率来决定人他的这个基因组是多久之前出现的。目前的证据一般认为都是从非洲来的，而且非洲来了两波啊，第一波从非洲走出来的人，最后像什么尼安德特人这些都死光了，然后又从非洲又走出来了一波啊。可能到了中东，然后从中东北上，然后呢到了欧洲这一头，另外一只呢可能沿着印度洋一路往西，甚至呢可能有一只还有走内陆走啊，然后到东南亚，到中国啊，这么一个顺序。而且就算是这第二波走出非洲，也是有个先后的顺序啊。 这每一波人他们走出来的时候身上都带了一些不同的特征，一个大趋势可能是进化论，但是具体到很多人的这些面部特征还有可能就是一种偶然。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像日本这个国家，它虽然日本人的普遍的国民面貌是黄种人，这大陆是一样的啊，跟这个中国人啊、韩国人啊、朝鲜人啊差不多啊，都是一个轮廓不是特别的鲜明的，比较扁平，然后呢这鼻子也不是很高，眼睛啊眼窝也不是很深啊，这是普通的这种黄种人的形象。但是呢有这么一部分日本人，如果看日本的很多演艺节目就会看见很多日本的有些男演员还有一些女演员啊，他的鼻子就非常的高，然后甚至深目啊，这一部分的日本人啊他跟大陆东亚地区的人种不太一样啊。原因是什么啊？是因为他们这些日本人是跟之前日本的第一批的原住民这个夏裔人，就现在在北海道的这些阿伊努人他们的杂交的后代。阿伊努人是最早一批啊来到的日本啊，这么一批人，他们来到日本的本土的年代啊要早于后来整个东亚地区的主流的人种，他们的面貌跟后来包括中国人包括朝鲜人包括从中国这边大陆迁移到海上的第二批的东亚的定居者呀要很不一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身上的毛发特别的茂盛，然后呢深目高鼻，很多的习俗跟第二批来的东亚的这些人种就不一样，有些人甚至带有了比较明显的欧罗巴包括这些白人的一些面目特征。还有一个就是这一部分人啊普遍是具有狐臭，好像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日本人的狐臭率啊要高于中国韩国地区，可能是东亚的第二批的这些居民来到这东亚这片地方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基因上的变异，造成了东亚地区的人的狐臭非常的低。这个基因是控制表皮细胞分泌一种蛋白质的这么一个基因，那么这个基因控制的是狐臭，也就是腋下的汗腺，然后呢这控制的是女性的初乳，东亚人的普遍的是初乳的营养程度要低，然后呢耳屎啊，这一个基因是控制这仨玩意儿。东亚人的耳屎基本上是干耳屎为主，而其他地区包括整个欧洲啊、非洲啊、美国这片，他们这些不同地区的人呢他们挖耳屎一般都是用棉棒，因为里面的耳屎是湿的蜡状的耳屎，东亚地区基本上是干耳屎，所谓的干耳屎其实就是耳朵内部的表皮细胞脱落的时候有少量的一些分泌物啊，所以是干的。而包括整个西方地区啊，它耳屎是一块蜡状，北海道现在的原住民阿伊努人他们的耳屎也是这个湿耳屎为主，所以日本人的狐臭率啊是要高于东亚地区。中国大概是看地区，南方的狐臭其实是要比北方要稍微高一些啊，但是高的也不是很多，大概到最高的可能也就百分之十几二十左右。但是呢无论是日本还是东亚地区的这个狐臭率啊又是要低于东南亚地区啊，东南亚地区的这个混血就更加复杂。就是因为东南亚这块土地本来就是很多的不同的这个部族迁徙造成的，有从东亚地区北边中国这边往南迁移的部族啊，比如说最典型的是缅甸，但是呢也有从海岛那边沿着印度洋直接到了东南亚地区的一些部族，比如像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印尼这边的人，所以它这个地区人种就更加复杂，狐臭率就要高很多。基本上从一个地区的狐臭率就可以看这个地区的黄种人之间的这个混血程度，比如说像日本混血程度就比较高啊，像东南亚地区啊、泰国啊、像缅甸就好一些，再往南啊、这些东南亚很多地方啊就比较复杂了。大家就可以看见其实光是从这么一个东亚和东南亚的黄种人角度来说，其实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人种其实就有很大的不一样，包括了东亚这个人种它之所以要长成这种模样也是有很多的生理学上的一些原因的。经常会听到一种理论说白人深目高鼻说比较适合于寒冷地区，这个理论是不对的，因为首先鼻子太大其实是促进了体表的散热，不能非常良好的保证你的身体的保温效果。 包括东亚人的一些这个特点，比如说北方的汉人更多单眼皮儿啊，然后为什么会出现单眼皮？其实也是一个基因突变啊，它这个基因突变之后呢，就造成整个眼皮里头这个脂肪比较多啊。脂肪多一个好处呢，就冬天的时候闭上眼睛啊，这对眼睛的保护比较好，所以才有单眼皮。那么这种东亚人的这些表面的这些特征啊，其实实际上是适合于寒冷地区生活。最典型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世界上最可爱的那些动物圆乎乎的啊，一般都是生活在哪儿？大熊猫啊是一种，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北极狐啊、北极熊的小熊啊，还有北极的兔子啊，它们都是圆乎乎的。那面部的特征呢，比他们南方的这些亲戚沙漠或者什么山地里的这些狐狸啊，他们的这个面部特征要来的圆润圆滑啊。为什么啊？就是尽量的把你的脸部的这些特征啊，体表的特征能够不要有太多的突出的地方啊，容易散热。所以实际上是黄种人的面貌啊，其实是比较适宜于寒冷地区的生活，其实要比所谓的高加索人种或者白种人要适宜寒冷地区的生活。那么刚才我看这有听友说了芬兰啊，芬兰是个很有趣的地方。芬兰为什么说是它有趣呢？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种啊，无论是从人种学还是从它的语言学上来说，都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孤立。它历史上是被瑞典统治了很久，后来又被俄国统治了很久，它的东边是斯拉夫语系，然后西边呢是日耳曼语系，北欧的日耳曼人啊、瑞典人啊、挪威人啊，还有包括哥特兰岛人啊，这些人。当时呢芬兰这个地区呢，他们讲的是跟这两边的人的语言完全不同的一种语言，是芬兰乌拉尔语系。跟他最近的亲戚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爱沙尼亚，然后呢是匈牙利啊，中间都分得很开很散。芬兰乌拉尔语系这个语言地域的最早的起源地，其实就现在的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啊，中学课本中经常说的欧洲跟亚洲的分界线。这乌拉尔山东西两侧是最早的芬兰的原始的这些芬人或者匈牙利人他们居住的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是带有很明显的亚洲人特征。但是呢到了芬兰这边又完全是变成了白种人特征。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最原始的这些芬兰原始芬人呢，他随着这个往西边的这些迁徙呢，逐渐是跟本地的人进行了杂交，最后就全部都变成了比较典型的白人的面貌。那么芬兰最接近的亲戚是匈牙利，匈牙利呢最早是在南俄啊草原地带放牧的游牧民族，后来是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啊入侵到了现在的匈牙利平原，在当地最后定居下来，然后驱赶走了原来存在在当地的突厥语系的阿瓦尔人。也有的一种说法说阿瓦尔人可能还不是突厥语系啊，可能是鲜卑人，鲜卑人跟蒙古语系的这么一支。但是这支阿瓦尔人他的历史的起源也是不可考了，因为匈牙利这个地方是一片大草原，它跟罗马尼亚的南部啊还南俄草原是连在一块的啊，所以历史上就跟蒙古高原那一带一样啊，是一个一个部落不断的迁徙，然后就带来了很严重的语言上和人种上的更迭啊。比如说蒙古高原现在可考的是匈奴人，匈奴人后来都被鲜卑人给赶跑了，熬了鲜卑人呢又逐渐的衰落，说完落之后呢又被西边的突厥人给占据了那片地盘，后来突厥人又开始衰落，后来又变成了蒙古人待在那一片啊。语言上人种上都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像突厥人可以说要是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是白人和黄种人的这么一种混血。所以这些种族光是从欧亚大陆看啊，无论是中国这边东亚这一边还是在俄国这一边，包括了西欧，西欧的人种其实也更替了很多次啊，都有不同现象的人种的更迭，然后还有杂交混居这么样的情况，所以是非常复杂。所以你不可能去找到一个所谓的纯种的白人、纯种的黄种人，更不用说是黑人，包括非洲的黑人。如果跟黑人打交道久了，比如说华盛顿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黑人啊，是埃塞俄比亚人， 之前也和大家讲过，这边有全美最大的埃塞俄比亚人聚集区，埃塞俄比亚的面貌啊，就跟非洲很多其他地方的黑人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如果要打一个比较好的比喻，哎，就是这些埃塞俄比亚长得比较像这个奥巴马。埃塞俄比亚人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与阿拉伯半岛包括北部的埃及那一边的偏这高加索人种的人的一个混血，所以埃塞俄比亚的黑人可以说是属于混血。很具有讽刺意义是，这个地方原来也曾经是犹太人大量的定居的场所。以色列当局呢，一般管这边的埃塞俄比亚人叫 Beta 犹太人，但是对于 Beta 犹太人有很严重的歧视。虽然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历史可能比大量的以色列本土的现在的主流的所谓东欧犹太人可能血统可能还要正一些啊，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东欧的犹太人啊，他们的起源有可能是不是当时从这个耶路撒那边迁徙过去的犹太人，而是当时犹太人很成功的将南俄的一个游牧部落可萨人给传教传承了这个犹太部落啊，犹太教的这么一个游牧帝国啊，所以可能是很多的东欧地区的犹太人可能并不是直接的啊，是从中东地区迁徙到东欧地区的犹太人的后代，而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转成犹太教的这些犹太人。但是呢，由于现在是白人，特别是西欧为主的白人，他的面貌成为了可以说世界文化上的一个霸权符号啊。那么包括了这犹太人本身是被这白人歧视的历史上是被白人歧视，现在是白人不敢随便歧视，但是心里还是不服的啊。这些犹太人他们自己也搞这个肤色上的鉴别，认为自己南边的这些亲戚埃塞俄比亚来的犹太人皮肤又黑，认为他们就是劣等的犹太人，甚至还要给他们做绝育手术。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了。按照犹太人自己的这些传说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的血统可能还真的是最正的，因为他们都是所罗门王的后代啊。不论是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还是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呢，他们都宣称自己的都是来自于原来所罗门王著名的以色列的古代犹太王国的第三任国王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说最具有智慧的所罗门王的后代。传说埃塞俄比亚那边的一个示巴女王带着了很多的物资金银珠宝来向所罗门王朝贡啊，当时然后呢所罗门王就疯狂的爱上了她，两人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示巴女王走了，说示巴女王走了就带着所罗门王的后代回到了埃塞俄比亚。很多的埃塞俄比亚人号称自己是所罗门的后代，但是真的相信这个传说的话，埃塞俄比亚的这些黑皮肤的犹太人他们血统应该比那些东欧的白皮肤的犹太人血统要正得多。但埃塞俄比亚还属于比较特殊，他毕竟还是算是一个等于是混血。但就算是其他地区的黑人其实他的面貌你要仔细的研究也有很大的不同。最典型的就是南非和纳米比亚这一地区的很多黑人桑人，最著名的一个部落叫桑人。桑人呢这个部落很明显他甚至他们的面貌不像别的地区的黑人那样有浓厚的卷卷毛，然后呢这厚嘴唇，然后鼻子是这种蒜头型他们桑人的很多的虽然皮肤也是比较黑的，但是他有些面貌呢更像是东亚地区的人种，但是他们的另外一些特征呢又像是黑人的人种。中国包括很多的其他地区都认为他们是黑人，但仔细看其实这些黑人跟其他地区的黑人还是有很重很大的区别。那么根据遗传学上的分析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桑人可能是现在最古老的人种之一，他们没有经历过太大的迁徙。现在的南非的黑人包括南非东部地区的，比如说历史课本上经常讲到祖鲁人，祖鲁人是班图语系，这是从西非地区迁徙过来的一个人种，不是当地的原住民。而桑人是当地的原住民，现在特别是在南非的西部和纳米比亚地区。这些桑人的语言跟班图语系的这祖鲁人还很不一样，好像原来跟大家讲过他们一个特征，他有弹舌头音，就这个声他们好多的这语言中全是这个音这是一个非常罕见非常孤立的这么一个语言现象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桑人是最早在这个南部非洲定居的这些人种。他们虽然现在长得有点像黑人，但其实跟其他地区的黑人很不一样，包括祖鲁人。 后来迁徙过来祖鲁人也一直视这桑人为异种人啊。所以亚洲、欧洲、非洲啊这些地区一般讲所谓的白人、黑人、黄种人，其实是一个非常粗糙、非常粗糙的这么一个定义。就算是各个地区他们肤色稍微黝黑一些地方，可能他的脸部特征也不一样，包括了像东亚地区，你像中国人和东南亚人其实很容易也就能辨别出来，我觉得面部特征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身上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毛发也是长得不太一样。所以呢，最早的这种比较粗糙的啊，把世界分成了几个人种，黄种人、白人、黑人，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很多地区的人其实都是混血啊，有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的混血的色彩啊，包括中国这一边其实也是一样啊。经常援引复旦大学的一份报告，外染色体证据表明说是汉族的人种的血统成型程度非常高，但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偏颇，他把外染色体和人种的纯血度啊放在一起，本来就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对于线粒体的研究表明，其实母系也是比较混杂的，而且就算是父系也是比较统一，你也不好说这个父系他们这些的标本，最早的中国的这个原始人种现在来看应该是汉藏，原始汉藏人羌族的一支是从可能甘肃或者青海那一带一支往东亚地区，往中国这华北平原这边迁徙，一支去了西藏高原。那么可能后来的很多的少数民族其实可能都是这原始的汉藏人的一个分支，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因为缺乏足够的考古学证据，现在这个情况还比较的复杂啊。包括藏人、原始汉人、原始藏人，当我们分家的时候应该是藏人他们也身体中也出现了基因变异啊，能够比较使得自己的身体呢比较适合于在高原缺氧的地方生活，所以才能一路迁徙到了整个西藏地区啊。基因没有变异的另外一支原始的汉藏人当时就来到了东部的平原地带。整个中国地区的种族或者说民族的最早的演化，人类的演化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当然再往早就是爱因努人啊，后来是基本上是被第二波来到东亚地区的这些黄种人驱赶到了最边上的啊，现在的白海道岛，还有被俄国强行割占的库页岛，上面还有一部分所谓的爱因努人，包括了北方四岛，俄国抢占了的北方四岛也有部分类似于这样的人种。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啊，归根结底这个从肤色啊，纯粹的是从肤色上来分这个人种是没有什么直接的生物学上的依据的，因为实在是人类它本身人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与混居杂交的一个历史，如以肤色来辨别人种，那都是带有非常非常明显的非理性成分。包括国内还有好多人说美国黑人说是这暴力倾向比较严重啊，说这个懒散，很多的这些问题可能不是说他的种族的问题，而是来自于他出生的阶级、出生的环境。黑人是从一开始就被种族歧视，然后就普遍的贫穷，贫穷之后呢就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就是一个螺旋性的下降的通道，永远是无法上去，永远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就一直是处于一个比较糟糕的状态。那么在美国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他们的教育是私有化程度包括推向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让社会去办学，最后就造成了很多的黑人没有办法上好的学校，最后就一直沦落下去到了今天。肤色这个东西，肤色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变化，不是一个基因控制的啊，而且是很多时候是跟它的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热带地区和寒带地区，很多时候是外部环境和内部的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不同地方它的人还不一样。如果大家看很多的中东地区和这个南欧地区的人，其实他皮肤要比中国这边的黄种人要黑得多。美国这边很多的一些华人的小孩啊，自认为自己是白人，为什么呢？因为比同班的好多这些带有这个南欧人血统的这些老墨的皮肤要白得多，他们认为我们比你白，我是白人。但是那些老墨啊，都跟墨西哥人就说你们不是，我们是白人，就你们是黄种人。所以经常会出现这么一个小孩问自己家大人说，为什么我们的皮肤比他们白，但是我们只能叫做黄种人，他们那些皮肤又黑却能叫做白人。 这种情况已经是与人种与外部的环境甚至都没关系了，完全是个文化上的现象。我看这个听友还在说这个小猫小狗生出来有黄的有黑的，这个小猫小狗这种肤色上的变化确实是跟基因是有关系的啊，包括有些小猫啊，它身上的那个还属于杂斑斑点的，有些类似的斑点猫还是一个生物学上著名的一个案例，是这个马赛克，它的基因中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两种细胞，如果追溯到祖先之外是两种不同的细胞在同一个身体中出现啊，这叫马赛克，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有一部分的皮肤上的毛发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啊，有白的有黄的，有些是黄白相间的，这个毛发的颜色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一个表征，可以能够辨别出来。但是具体的皮肤比如说啊，大熊猫，大熊猫这个东西是比较有趣啊。到目前为止啊，现在的争议主要是在于它为什么会演化成这样啊？它的祖先可能在很早很早之前就跟其他的熊类啊，已经出现了一个分叉，包括北极熊，包括中国境内啊，绝大部分亚非地区啊最常见的这个黑熊，大熊猫虽然跟这些熊都是同时属于熊一类，但是可能跟其他的亲戚分支啊。在时间非常早，然后呢主要说是流行在了南方的这些山地里头，可以把这搭配也实在是太巧了啊，非常的巧。耳朵和眼睛最该卖萌的地方它都变成了黑色啊，这种皮肤色一般现在只能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环境这个进化学上的角度来说，可能是为了适应当地的山地里头的林间的这种伪装色的这么一种原因。但是呢为什么它会变成这个样，为什么单独啊，是眼睛和耳朵还有身上的几道啊是变成黑色，这就很难说了啊，是有什么原因，有可能完全就是一个巧合，正好可能是当时这个生活在中国啊南方地区山林地带的这种熊啊，他们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活啊，它的基因和环境的共同进化，最后呢恰好是黑耳朵黑眼圈的这一部分的熊存活下来了，其他的品种可能都死了，其他的品种可能都没了啊，有可能是这种原因啊。现在所以不好说，是环境选择的成分大，还是属于这种机缘巧合，是不是占了一定的优势，都很难说。毕竟只有活下来，才能够想后面的事情啊。包括历史上很多的这些动物啊，都是这样，只有活下来的人们才能记得住它，活不下来大家都已经忘却了。比如说企鹅只有在南极有，而北冰洋这边没有企鹅，但在历史上其实在整个北极圈这一带有一种长得很像很像企鹅的这种鸟类，最后被这些人都吃光了，它跟企鹅没有什么直接的亲缘关系，但是呢由于生活的环境非常的像，进化出的结果呢是这种鸟啊跟南极的这些企鹅它的面貌非常的一致。但是呢为什么企鹅能够存活下来，因为南极这个地方包括了不是处于南极圈，有些南美洲岛屿上的这些鸟啊没有人类去捕食，所以它们能活下来。那北方就不行了，北冰洋一周全部都是大陆，而且上都是有人，北极圈这一带的鸟类呢就跟当地那些很多的生物一样啊，为了这个御寒，肚子上的肥肉很多，而且他们这些鸟的活动不是很方便，很容易被人类捕捉，最后就被全部都给吃光了，现在已经绝种。结果就是大家认为全世界只有长得是那样摇晃晃的，然后呢不会飞的，然后胖胖的站在一起两只小脚啪啦啪啦在这冰上走的这种可爱的鸟类只剩下企鹅了的。其实上历史上北极是有类似的动物，虽然跟企鹅不是亲戚，但是长得很像，但是很不幸的是被我们人类吃光了啊！所以呢无论生物学还有考古学啊，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能让人类了解历史上很多这种鸟或者那种人类。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尼安德特人啊，这些人类曾经在历史上活过啊，他们曾经甚至呢种群的这个繁衍是非常成功的类型，后来因为很多的原因最后造成了他们的灭绝。但是呢人类不能仅仅是通过现在的自己所知道的一些证据来去推这个世界的演化的过程啊。顺便说一下这个绿色生物界基本上出现绿色最常见的是这些动物可能是吃了植物，它把叶绿素当做了自己的保护色，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呢有很多的生物包括一些昆虫包括一些动物它有这种特征 啊，那么常见的这些生物表面出现绿色特征，是因为它们从植物中直接借过来叶绿素，所以要一直吃，让这叶绿素在表面一直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其他的那些包括毛发组织一般很难直接出现绿色，整个生物界主要的绿色都是来自于这里啊，所以呢很少见过有绿色的动物。我红色的其实有很多，比如狐狸、小熊猫。小熊猫其实身上是种棕红色。今天主要是借着美国这边的这些问题啊，主要是想大家强调一下，肤色无论是肤色和人种，它是纯粹的只是一个生理上的特征啊，并不代表着社会和这个文化上的意义。很多时候是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这文化和别的文化的不同，要强行的把一些物理上生理上的特征和这个人种学上的特征混到一起来啊，最后就造成了很多的悲剧啊，就像现在这样。好，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咱们明天见，拜拜。